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2019年9月1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我是黄耀毅，在我们的香港演播室为您进行直播。本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8点到9点，从《美国之音》位于香港的演播室进行直播，来为您介绍第一手的香港新闻以及进行香港最新局势的分析。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天发生在香港的重要新闻。9月9号星期一，美国国会复会之后呢，将会准备开始审议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那在这个法案如果通过的话呢，将能够对前置并且阻碍香港人权以及民主的人士进行制裁，包括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而且可以拒绝他们入境美国。9月10号星期二的上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时表示，他并不赞同美国国会的做法。我们来看一下林郑月娥今天早上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特区政府觉得有些外国国会，这次是美国国会，通过他们当地的草案干预香港特区的事务，绝不认同，表示深切遗憾。我相信在国际上大家要互相尊重，每个地方的国会应该要处理自己国内的事务，特区政府的事务应该由特区来处理。
特区政府的事务应该是由特区来处理。所以我在这里就希望，
我在这里希望不再由本地人士，特别是身处某些位置的人士，去主动要求美国政府或者美国国会通过将会影响香港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林郑月娥并且指出，类似的行动呢，美国国会从2014年开始，每一两年就会有一次。那么呢，他指出说，任何的外国国会以任何形式干预特区的事务都是极不恰当的。特区政府不容许外国因而成为香港事务的持份者。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以及香港的音乐人，同时也是社运人士何韵诗，预计在9月17号将会出席美国国会，表达对于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支持。此外呢，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在记者会上痛斥现在的香港的这个社交媒体充斥着假新闻、流言以及揣测，并且说呢，包括政府官员在内都要留心。不过此前香港行政会议的成员罗范娇芬星期一接受香港电台采访的时候呢，声称有未成年的少女被欺骗，为反送中的示威者提供免费的性服务，并且说他已经可以确认新的消息属实。香港有线新闻询问他如何证实这项消息，他则回应电视台，他是透过一个朋友的朋友认识的一个家庭。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对于自己的行政会议官员公开传播这样的资讯有什么样的看法，林郑月娥表示那是他的个人立场，那么再度强调香港现在充斥着假新闻，希望大家注意。另外我们知道，香港富商长江和记集团的资深顾问李嘉诚之前曾经在香港的报刊刊登广告，黄台之瓜何堪再栽，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对香港数月来的反送中运动表态。9月8号，李嘉诚在前往香港大埔的慈山寺参拜的时候表示说，希望香港人度过这个难关，希望年轻人能够体谅大局，执政者也能够为未来的主人翁网开一面。虽然法律与人情有冲突，但政治上任何事双方都要为对方想一想，然后才能够大事化小。那么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被问到李嘉诚的说法，林郑月娥说不评论个别人士的发言，但是法治是香港重要的核心价值，政府坚持违反法治的行为不应该受到认同以及支持，将会坚守违法要依法追究的原则。他表示香港政府关心关爱年轻人，有很多以年轻人为对象的计划，将会走入社区聆听年轻人的声音。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批评林郑月娥的言论是令人作呕，完全与年轻人脱节，并且说他是要一网打尽，却还说政府关爱年轻人实在是伪善。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天，在抗争行动当中有许多的香港地铁站遭到破坏，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在街头采访了几位香港民众，来请他们谈一谈对于现在的抗争的情况以及地铁站遭到破坏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采访报道。
香港9月8日的示威游行中，一 因爆发抗议者与警察激烈冲突而遭到破坏的港铁中环站与湾仔站，目前都已恢复正常运作。由于今天是繁忙的上班日，进出车站的乘客非常多。日前被示威者纵火焚烧的中环站 F 出口，还见得到火烧过的痕迹。现场地铁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修复工作。
有东西是烟幕探测器。对，
就是那边被破坏。
不是破坏啊，是佛啊，那个
是。哦，是那边放火，在那边放火烧的。
对。
而中环站 K 出口遭到示威者破坏的监视器，目前还是被黑色塑料袋包起，部分墙壁上的喷漆涂鸦已经经过清洗，但是并不能完全去除痕迹。在皇后巷广场上，一名搭乘地铁的香港上班族王先生对破坏地铁站的抗议方式不能接受。
Illegal. I feel it is illegal. Because,
非法的，我觉得是非法的，因为 MTR 港铁是一个集体运输系统，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但是你破坏了它，为人家带来影响和不方便，这一点同意吗？这样的话，无论是什么诉求，我觉得不应该破坏任何东西，因为如果你破坏了，就要再进行建设，对吗？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有很多方法用来解决的，并不需要用破坏这种形式来进行，是吗？
除了王先生之外，绝大多数的香港地铁乘客对地铁站遭到破坏的话题不愿多谈，见到记者上前就做出拒绝受访的手势。一名来港工作三年，必须靠地铁上下班，不愿具名的马来西亚籍乘客这样告诉记者。
那我觉得香港人他们非常有主见，他们可以抗议是对的，但是呢，我非常不赞同去破坏任何东西，包括地铁站啊什么类似的东西去破坏，我觉得这是会让人其实很愤怒，因为其实你会让人模糊了焦点，其实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所以我觉得他反而制造了一个比较没有有效的一个抗议的方式，我觉得他让人家很讨厌。
自香港反送中抗议以来，港铁经常配合警方以关闭地铁站的方式来对示威活动进行反制，因此引发示威抗议者的不满，批评港铁已经变成党铁，港铁站也经常沦为示威者攻击的目标之一。美国之音记者刘安明发自香港的报道。
过去几天，香港的地铁站呢遭到抗议者的破坏。那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二早上记者会上对此表示痛心，并且呢呼吁不要破坏基础设施。那么呢，香港民众还有抗议群众以及警方对于这样子的抗议方式跟手段有非常两极的看法。那么现场呢，我们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任景阳来到现场，要请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样子两极的看法。那不过呢，我们知道在昨天晚上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其实抗议者他们自己组织了一个民间记者会，那么在记者会上呢，抗议者表示说，他们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问题时，表示说呢，他们针对这个港铁站其实是有原因的。我们来看一下，在昨天的民间记者会上，他这个民间记者会的发言人是怎么说的。我们现在看到港铁已经成为压制集会自由和言论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它成为抗议者的目标。抗议者将港铁作为目标，因为港铁跟这个杀人政权站在一起。港铁已经不是我们过去知道的那个为民众服务的港铁，而是变成了一个一有示威活动就关闭，而且用来运输警方到抗议现场的系统。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7月21号的元朗袭击事件，以及8月31号警察无差别殴打民众的事件。民众要求真相，因为警方赶走了媒体，不让他们拍摄，所以民众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民众要求知道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民众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不管政府说什么，民众都不相信。 是的，那任静阳，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知道在这个星期二的早上11:30的时候呢，香港警方会同了消防单位以及港铁的这个官员来举行了一个跨部会的记者会。那在记者会上，他们是否针对这样子的抗议行为有什么样的这个反应呢？
他们说这个他们逮捕了很多人，但是他们强力的否认在这个班沙恩药事件里面有人死亡。他们说这个是全都是一派胡言的。在这一天呢，这个记者会有香港的警方啊，香港的消防局了，还有这个香港医院管理局的人，还有这个香港地铁公司的人，四方面的人来做这个记者会。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这个香港警方的发言人于海坤他怎么样说有关这个有关是不是有人死亡的情况。
我们留意到网上流传有人被打死，有认识所谓死者的人及家属，曾经向旺角警署报案，警方经过调查截至今天都没有收到相关报案，警方失踪人口组也没有收到任何831的失踪人口报告。
这于凯军还表示，他不同的部门已经就有这个示威人士被殴打致死的这个留言呢，已经做了很多次这个 clarify 澄清的，但是仍还是有人恶意的还散布有关的这个留言。他认为这个是意图分化香港社会，当局认为这个指控的非常的严重，还有引起了这个香港公众的关注，所以他们就是今天在这里就要开这个记者会。
是，那我们知道呢，当然在地铁站所谓这个有打死人这样的说法，也包括了大家就得导致了很多的民众要求港铁公司能够这个公开当时的一些这个闭路电视的录像。那今天在这个警方的记者会上，是否也对这样的要求有所回应？
这个要求很不，他们只是公开了21张。照片而已，不是整个这个 CCTV 的这个这视频
完整的片段，
没有，他们没有，就是21张的这个照片，然后就是加一些说明说，这个是这现在这个情况，然后就是另外一个角度，但是从来没有人看到整个 CCTV 的这个视频。这个香港地铁当局说，因为这个是隐私的关系，所以他们说他们不可以那么快就把这个视频呢公开来。
那我另外也想请问，今天的这记者会上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大家关注的一个新的做法，也就是说呢，会给这个没有在执勤的警员也配这个所谓的伸缩警棍，
对，
也就是有随时有可能今天这个民众你身边的一个人明明没有穿着警察的服装，他也可能为了说他认为是需要执法而开始把警棍抽出来，
对，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今天的记者会上有没有什么样的讨论？
这个很大的这个争议，因为在这个记者会上，很多记者问这个警方当局，那这个如果是休班的警察，他有这个警棍，那他怎么样用呢？如果他用的话，他要不要再同时把他的这个 ID， 他的这个证件，这个警察的证件挂在前面，让人家知道他现在是做工作还是这个休班？但是警察没有给一个很明确的答复，他们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他们用的话，他就是已经，现在已经就是工作。他还说，其实每一个便衣警察，他们本来已经有这个配枪，就是下班也有配枪，现在只是给他们多一个工具而已。他们说，就是因为这个暴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有这个可能，他们就是说，在下班的情况，如果他们看到有事状况发生的话，这个警察会立即来做这个镇压的行动。他也答，比如说，就是你们记者下班以后，如果你们记者看到有这个新闻发生，你们也会立即从这个下班到这变成这个记者来做这个报道。但是我们记者不是有重权力的公权力的，所以他这个比如我不知道合不合理。
对，而且呢，这个记者突然之间说，哎，我现在下班了，但是我看到东西，我还是继续做新闻的报道。但是毕竟记者只是做一个报道，但是他并不会对另外一个人使用武力或者是一些制服他们的一个动作。那因为在这样子这个武力的交换的情况之下，或肢体交冲突的情况之下，很容易会发生所谓是与非的现象。那么我知道今天呢，在记者会上也讨论到说，如果今天这个远景是休假的远景，他要这样做的话，他必须要出示一些证明，因为我们知道说，像一般这个像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些 非执行时间的远景，他们例如说什么在购物的时候呢，他也发现了一些违法的事情，他要做事的时候他必须出示自己的警证，如果没有的话必须要表明自己的身份。那在今天这样的做法的话，香港警方有没有要求这些远景也必须要让民众清楚的知道当时他们是在执勤？
他们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记者怎么办，他还说这个如果你看到他们用的话，那就是他们在做这个事情。但是这有这个很大的问题，其实就是说你不知道他是不是每个星期每个钟头都是在工作嘛？那如果真的话，那么这个身份，这个法律上的定义怎么办呢？他们还全都没有说清楚，所以现在还有这个很大的争议，所以都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样办。
对，那么对于民众来讲呢，民众是不是也会造成民众心理上的一个压力？
这个当然，
就是说，随时随地，我今天在吃饭，但突然之间呢，我旁边的人就说我是警察，我也需要执勤，是不是对于香港民众来讲会这样子？
还有这个记者今天也点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个伸缩的警棍，还有这个手枪的话，你每一次用，你事后要发一个报告。也要解释为什么你要用这个武力，为什么你要拿起来？那这个记者就问香港警方的当局，有没有什么这个数字可以提供起来？过去有没有发生这些情况？究竟有多少？但是这个警方完全拒绝不答有关的事情，他们就是说，这个记者会已经完毕了就走了。
所以那我另外想请教，就是说呢，一般来说会非常例如说在一比方像美国的话，他们要求说，当然除了警察要出示自己的表明身份，记者这个警方的这个证件之外呢，民众也必须了解说，今天你是任静阳，你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啊，你的编号是几号？如果今天我觉得你对我有这个侵犯到我的人身自由，或者是伤害到我的行为，我可以去跟你的单位做申诉。
对，
那么在现在的情况之下，香港警方能够这样做吗？
这个很难说。从前在三个月以前，这个是一样，跟美国是差不多。但是过去三个月，你看到很多事情，就是这个警察穿这个制服，也没有把他们这个警察的编号挂在这里。还有他们应该，如果是便衣警察的话，他们这个执行工作的时候，应该在身上佩戴他们的这个警察的这个证件。但是很多人没有挂，或者是挂着反过来挂，所以你反过来挂的话，你看不到的样子，也看不到他的名字，也看不到他的编号。所以现在有太多太多这些事情发生。我今天这个记者会也是有问有关的情况，但是这个警察说，就是看这个情况，有可能是非常紧急，所以他们挂不来，或者是这个有可能是妨碍他们工作，所以他们给着很多很多理由。但是这些理由，您觉得成不成立？这个很难说。
因为这就是通常这个你的辨识的这个名条，应该是属于你的制服的一部分，不是吗？
对。
所以警方的给出这样的解释，似乎是非常难能够让人家觉得幸福的。
对。
那另外就想问一下，说现在在记者会上呢，我们看到昨天在这个警方的例行记者会上呢，香港的记者协会跟香港的摄影记者协会发出了一个严正的声明
啊，
我们看到现场记者都是穿着全副的，包括这个头盔啊，包括这个背心，包括这个防毒面具，就是抗议警方在这个对当时的记者们在工作的记者们呢喷洒了胡椒喷雾。我们看到好几家的媒体，包括香港零一啊，包括法新社，包括有线电视台的摄影记者都被喷了，而且甚至有人是直接被喷到脸上。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场合上，你有没有看到说记者与警方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紧张的情势还是跟昨天一样呢？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香港的警方在回答这个记者的提问是说，在现场有些时候是很难证明这个是不是真正的记者。但是你看到他记者全都是穿这个黄色的衣服，还有在胸前挂了他们这个记者证， 但是这个警察说，有些时候你没有挂的话，我们很难才知道你是不是记者，或者是你跟我谈话的时候，这个用语比较长，比较大，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每一次都是拿很多的这个理由，说很多太多的理由，这些理由有可能是真，有可能不成立，所以现在跟这个警察理论是越来越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倒是很好奇，我真心讲，我知道你在香港长大啊、哦嗯。那当年的香港所谓的像是这个警察、廉政公署这样子的一个机构，是让当时很多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包括在这个亚洲的其他的国家是非常向往，也觉得说香港在这方面法治方面做得非常好。
嗯、
那么，所以你以前对这个香港的警察的看法？跟感觉跟现在这一趟你来到香港，你有什么差别呢？
很大的差别，真的很大的差别。从前在香港，你因为在过去这个六十年代，这个警察非常的贪腐，然后在七十年代，你刚刚说的这个廉政公署，在这个廉政公署成立以后，这个香港警察就是希望把他们的这个形象提高他们的形象，变成一个非常专业的部门。所以在这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香港的警察如果不是全世界最好，你也可以说它是亚洲地区最好的。但是到了这个过去的三个月，就是因为这个反送中的条例，他们这个镇压的这个力度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力，所以他们这个形象就是全都是一直往下走。我真的不知道，如果就是这个反送中运动如果一次摆平以后，究竟要都用多少的时间来抚平这个伤口？因为你现在逮捕了很多，不但是年少的，有中年的，也有年老的，起码三代，有可能要用三代的人的时间来摆平这个现在面对的这个警察跟民众之间的这个冲突。
对，我们今天的记者会上才要说，昨天警方要逮捕一个六十几岁的一个老人。
对，
那么呢，说从这个整个过去的三个月以来，已经逮捕了超过1000多人，所以呢，感觉上的确是，我至少这1000多人可能因此对于警方的执法的手法跟他们的所谓的公平性，他们就会因此而有所质疑。
对，
那我想就是说。从这个以前到现在以来呢，警方这样的执法，但是以前我们看到许多的抗争活动，包括像六四天安门，或甚至是有一些在美国的抗争活动，民众与警方冲突的时候，有的时候警察会自己说没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打下去，因为这是大家都是自己人，
对对对，
我们是自己的同胞，我们是自己的人民，可能你就是我的街坊邻居。那这一次有观察到这样子情况吗？有没有一些香港警察认为说呢，其实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在这么对立的情况之下工作下去？
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因为香港的警察，你可以说他们这个薪水、这个工资还算比较高，他们的福利也很好，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群你可以说是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还有他们这个社会的地位过去来说也是很高的，但是就是有这个情况发生，让很大的这个社会上对警察，香港警察只有30000人，但是这30000人现在做的事情，有些评论说30000人对抗700万人，这个我想就真的很，这个是很麻烦，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那不过其实对警察来讲，如果你说他只有30000人，那警察来说也是疲于奔命啊。因为如果今天香港政府一直不愿意去做实质上的解决这些问题，而是不断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坚守我们的立场，或者是说我就是强硬，或者是说我就是要拖过去，看大家会不会忘记这件事情，那就只能靠香港警方不断的与这些这个不满意的民众周旋，这对香港警方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荷，不是吗？
对。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过去2个多月有越来越多这个传闻是说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武警有可能穿穿这个香港警察的制服，变成香港警察。当然，这个从来没有人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其实发生这个事情。 但是你现在你看到有很多这个比如说831的事件呢，你看到这个警察用很强的暴力来对付这个示威者的民众啊，就是刚刚星期天在中环你也看到有这个对抗示威者的活动啊，当然这个也有说这个是这个阴谋论说这个有可能是警察假扮这个示威者来做这些举动，来这挑起这个冲突。现在因为警察没有透明的公布他们这个行动，所以有这个831在这个太子站这个事件。你现在为什么你太子站发生这个事件以后，整个地铁站要关闭2天？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一个合理的解服，所以这个你当你一个政府一个政府部门，你不愿意透明的公开所有的事情，你如果你不要公开的事情的话，你就会让这个传闻流言一直生长，那这个对最后来说始终是 backfire， 对你自己有一个很最大的危险，最大的影响。但是我现在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当局有关官员看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所以你看到这个现在这个警察宣布要向这个优班的警察发给这个申诉的警棍，这个是不是一个治标的这个行为呢？
还是
治本呢？很多人都会看到了，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值得讨论，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之前也在讨论说，如果香港警方没有办法处理的话，有可能是动用到紧急法，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港澳办的发言人甚至已经说了，他说呢，出动驻港的解放军是符合一国两制的框架的。
对对，
那是不是再继续拖下去，这个等于说这个是一定会变成往那个方向走呢？
这个有这个危险。当然有这个危险，因为如果一气不变，继续在目前的方向一直走的话，走的是一条不归路，绝对是一条不归路。因为你从来你两方面都没有对自己的做法有一个后悔，也双方的立场也非常的越来越的激烈。警察准备你派这个申诉的警棍。就是提升他们的武装力量。这个示威者，他们从前没有烧这个垃圾，也没有做这个很激烈的抗争。那你现在全都看到。
对。
所以，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只会越来越激烈。这个绝对是升级。但是升级，你不知道升到哪一个位置，哪一个地步。你可以越来越高，这个越来越高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到究竟到最后怎么办，所以有很多人就非常的非常 worry， 非常非常非就是说这个紧急法，这个紧急法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因为对于这个紧急法是1922年立的，对上一次用是1967年，就是这个红卫在香港的红卫兵搞了这个清北京的这个暴乱，1967年到现在从来没有更新这个法律，你是用21世纪初的法律来面对21世纪的新的时代，我们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是 Telegram 的时代。你这个法律还在说报纸杂志，刚刚可以说是收音机，还没有电视，当然是有六七年已经这电视也开始推广，但是有很多东西你也不知道这个紧急法它带来的影响有多大，因为它可以在没有合理的情况下任意的帮对一个人做逮捕，可以把他关押最多1年，一年也不可以，也可以不用送到法庭。还有，如果他认为你对香港社会有危险的话，他可以把你赶出香港。 他也可以说这个报馆这份报纸刊登的新闻是煽动性的，对这个政权带来威胁，所以说你们明天不用砍了，
就可以直接管制媒体。
对啊，他可能用了这些类似的法律来关掉这个 Telegram， 关掉这个联登网，因为现在是联登网。
对。
联登网他用这个法律来这个评定说这个联登网就是好像一份报纸。那你如果真的是这样用的话，你真的找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因为你可以任意来说，任意来说这个是就是好像是报纸，这个好像是煽动的这个行动。但是同一时间他不带你到法庭，你不可以在这个法官面前申辩，就直接关，可以最长关你一年。
嗯哼，
那这一年怎么办？
是，
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香港民众其实也不希望看到那样情况发生。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说，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台面上比较冲动的一些抗议者多半是年轻一代，我想大概年纪大的人也没有办法说在那冲锋陷阵的。但就你所知，但是像前两天我在这个街头，在湾仔站的外头做这个报的现场连线报道的时候，我就在那准备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位也算是中年或比较年纪大的一个人士走过去，一看到是记者在那里讲话，他就在我背后大喊了，用广东话大喊了这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表示说一些可能身体状况没有办法让他直接到现场前线冲锋陷阵的人，他们的思考其实跟这些年轻人是一致的。所以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所知道你身边的人，这些年纪比较大的上一代的人，他们对于现在这个运动跟现在的香港的局势跟他们当年成长的局势不大一样，他们是什么看法？
那现在你看，现在这个在香港这个社会已经分裂成两派，一派是王，一派是南。南是保守派，王是民主派。主流是王式的，现在这个南式的越来越小，尤其是这个送中这个法案。有很多人看到有可能对自己本身也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危险，所以现在这个真是很难说，真的越来越难。这个传统自卫已经不可以再评定香港目前的这个情况。
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经济记者任静阳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而且呢，对于香港的局势呢，因为他在这里土生土长，所以他有非常多的观察。那么非常感谢他给我们分享。那么在下一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的讲师黎明，来分享他从上海到香港的经历，以及对于现在香港社会运动以及局势变局的看法。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欢迎回到香港风云特别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我们在香港演播室为您进行直播。那么很高兴的在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了之前是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的讲师黎明。黎明您好。
你好。
是，我只想先请教一下，因为我知道您是从上海移民到香港来的，您可以先介绍一下您的背景，说当时首先什么时候来的，然后为什么想要到香港来呢？
我当时是2008年的时候过来，当时过来是因为我想过来读书啊、对，然后所以一晃就已经11年了，
时光飞逝。
对，
那当时来读书的时候，你是希望在香港学习哪一方面呢？
我是学社会学的，对、所以还是希望能够看一下不同类型的社会吧。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很想去其他的地方看一看。
那我很好奇，所以你从上海刚到香港的那个时候。那一段一开始的期间，前几个月、前几年，你感觉上有什么差异吗？
和现在吗？
和当时你从这个上海过来的时候。
和上海比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整体那个社会环境更加轻松一点，因为你看得见，就是不管你同不同意其他人的观点或者看法，他们都愿意说出来吧。就是对于一些事情，他有自己的看法，他会表达出来。这个我在上海以前是不是太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好像大家围绕这个社会的事物好像有很多的讨论这样子。
对，那么你来从2008年到现在也已经经过11年了，当时的香港跟现在的香港你的认知有什么不同？
我想首先第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整个社会对于像我这样的身份的新移民，那个时候还不能算新移民，只是来学留学的学生，对，那个排斥的那个情绪还没有那么大，其实是大家相处的都比较和谐了，就没有特别大的冲突。但是之后我是亲自见证，大概在2009开始之后，就是社会上由于各种各样的政策的问题，然后就那个摩擦越来越大，然后就使得两个地方的两个身份，好像两个群体的人之间那个摩擦越来越大，会到今天这个时候啊，你觉得好像那个矛盾好像没有办法去解开，大家互相对对方有非常深的矛盾和误解这样。
我想请问你现在会说广东话了吗？
对
，OK，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你让我想到，其实，在更早之前，在这个1996年的时候，我曾经来过香港，那时候就想说，因为大家不知道97之后，香港会变什么样子，然后就来香港旅游，当时我也是就讲了普通话，结果当时这个商店的店员就翻了白眼说，又来一个说普通话的，他是转过头去用广东话讲，但是我听得懂，
因为他听不懂是吧，不知道怎么跟你
说。对，然后但所以我就可以感觉到，我可以理解当时你所受到的那种文化的冲击啊。那么呢，你刚才也说了，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推出了很多的政策，导致了香港的这个香港的这个人民对于这些像您这样的身份的人，或从中国大陆来的身份的人，或讲普通话的身份的人，会有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那我们知道，从过去我们知道，从23条国民教育所谓的这，还有这爱国教育等等的，到普选啊，这个所谓的他说所谓跨境版的假，指的是那个铜锣湾书店的事情，然后国歌法、送中条例等等的，这些一直出来，一直导致呢民众反弹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为什么香港政府跟北京政府，你没有察觉到吗？你没有发现我每做这件事情，大家就不高兴，那我为什么还在做第二件大家会更不高兴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首先从香港政府来说，他就是他的那个角色，就是他没有一个最后的决定权，在很多尤其是和政治挂钩的一些问题上，他也可能是有非常重的政治任务要完成，比如说中央可能有一个任务，希望目标是在某一段时间里面能够达成，比如说香港人的人心回归啊，或者是我们希望这个两地之间的在法律司法制度上面更加接轨啊，然后以使得就是中央对于香港的那个管制的能力能够加强，就是对香港的控制能力。那所以你又知道在香港其实那个特首他也不是民意的一个特首，所以他其实也不需要向 名义去负责，他就是向上面负责嘛。
对，
那所以在整个制定政策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十一年都是见证着他很多的政策是民意的反弹非常的大，但他一直都是一意孤行的，从来都没有去听。而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自从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就对于香港的这个想要去控制的这个力度也是增加了，就是希望能够把香港更加紧密的归入自己的那个体系当中。而就是随着这样的一个趋势吧，你也会看见就是在香港当地的政府，他对于香港的出台的一些政策，他的那个强硬的态度也是更加明显。
但是是很有趣的，我们知道呢，一般来说人类就是不喜欢被限制的啊，就是例如说今天我看到你，然后我就拿个绳子给你绑起来。任何人都想挣脱，对吧？任何人都觉得说，为什么我要把我绑手绑脚，或者是你坐在一个房子里坐了一整天，你就会想要说，我想要出去呼吸新鲜的空气，那我必须要有自由跟这个能力，我可以走出这个房门去呼吸新鲜的空气，或是伸展我的筋骨。那为什么今天就你的观察来说，北京方面、港府方面，他就是用这种绑手绑脚的事情跟政策来对待人民啊？
因为我觉得一向就是中央他对于香港的政策就是比较强调说经济发展，然后呢就用各种的方法把这个政改的进程把它给拖慢，就包括出这个831的这个决定之类。那其实这也是来自于他过去在对于大陆地区的一个管制的一个经验吧，就是在8964之后，他开始使用一个经济繁荣这样的一个经济表现的能力来换取他的一个执政的一个合法性。另一方面，其实也就是用一个经济的发展、生活的物质条件的提升来换取民众把这个政治的权力让渡出来。那这个其实在内地实行的还算是蛮成功的，就是有很多的民众，其实我自己也是在那个环境长大，我也是非常的清楚，就是他不一定是每一天都绑着你，但当你习惯了在一个四边都有一个边界的地方生活，然后你也习惯了不要去触碰那个边界，感觉还是蛮自由的，觉得好像有很多的自由。还有就是误以为经济上面的这个条件是就是自由的一个最根本的前提，这样子。那把自由误以为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自己的利益的一个实现吧，就是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市场上面的一个自我利益的实现。那所以这一套用的挺顺的在内地，那在香港可能他也希望能够复制这一套吧，通过一个经济的繁荣，或者是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强调说香港要背靠祖国去发展啊，加入到一带一路的这个计划当中啊，成为一个特别的角色啊，这样其实也都是希望用这样的一套论述来收买这个民心。不过就是在香港这个地方是不是太有效吧？对，但我们也知道，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权力比较集中的一个政权，他特别不希望自己的权威被挑战的
啊。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可能他也知道香港就是那个反弹是非常的大，但是在这个时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他很难低下这个头的，因为低下这个头其实就是对他权威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其实您刚刚在形容，就让我有一个这种很父权的形象就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就像是一个大老爷子，然后今天我叫我下面的妻妾成群，我下面的所有的下人跟佣人，我家里的人，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如果你不做的话呢，今天你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似乎是这个中国自古以来的这种很父权的形象，现在呢在现代的社会还是存在着，尤其是在北京。那我就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但是香港的社会它毕竟非常的西化，它非常的国际化，所以是否香港的民众对这一套他们会反弹这么大，就是因为双方的思想的差距这么的大？
我想一方面是这个思想差距大，或者说其实是整个生活的经验的差距很大吧。因为在香港回归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已经比较充分的享受了一个社会相对比较自由的一个空间，虽然他在殖民地的状态底下其实他也没有特别大的政治的权利，可能这个政治的实践也没有特别多的出口让他去实现，他也比较多可能是仰赖一个经济的发展来让自己感受到社会的自由，但起码 这个殖民地政府可能对他个人生活，对他怎么去表达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没有那么大的限制，可能只是在参与到体制里面的这个渠道上面是比较限制，你可能没有这样的渠道进入到立法局，曾经哈之后要开始开放了这个渠道，那所以其实有一个很长的时间他体验了一种生活，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我没有特别的需要去顾及这些东西，那在这个情况下。原本其实在十几二十年前香港是非常的政治冷感的，
对，
就并没有那么关心政治吧，对于我大概2005
大家都觉得香港是蛮功利的一个社会，所以看到说这么多人会跳出来从事社会运动，其实也是让很多人惊讶的，
对，就是我想就是对于香港人来说他特别强烈的感受到自己原本的生活方式改变太大了，就是就算是曾经政治比较冷感的人，可能在经历了这样一轮又一轮，你感觉到这个改变由最远最远的跟你比较切身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比如说我要造高铁然后影响了菜园村的居民，那就跟我没有关系嘛，甚至我有可能坐高铁还可以快稍微快几分钟这样子可能还有好处啊，一直到这个831就决策下来啊，那起码还有一个假普选可以给你嘛，但是到了这个反送中的时候感觉没有什么好处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只有就是每一个人都可能处于这样的一个风险下面，那这个就是对他们来说那个威胁太切身了，对，我想这是一个有很多香港人说啊香港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香港了，突然之间一夜之间觉得香港很陌生，我想就是这样的一种好像已经熟悉了的生活方式在一夜之间被拿走的那种危机感吧，
而且我知道您本身是在大学的讲师，所以你身边有很多围绕的这些年轻的一代啊，那么其实这些年轻的一代呢，尤其像我们现在经常看到这个黄之锋这些人，其实都是在这个1997年之后出生的人，所以他们等于完全没有经历过所谓的殖民政府的时代，他们出生的时候他经历的就是现在这个已经北京的这个管辖比较严格，或者是北京的势力其实已经进入香港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会萌生这样的自由意识，然后希望来争取更多的自由权利？
我觉得可能是这一整代年轻的人他们一直可能生活在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生活条件比上一代要很好很多的情况底下，他的生活经验给了他一些新的追求吧，就是在过去老的一辈可能他的生活经验告诉他这是没有温饱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所以可能年纪越大，我们看见民调当中都显示出来年纪越大那他就可能越不支持抗争，他就可能越觉得这个社会的稳定秩序重要，因为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温饱，因为我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刻，对，但是对于年轻的一代来说他没有经历过，那他可能在他整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开始发展出一些其他的追求，非物质的一些追求，那这个可能是两代人之间在价值观上面价值追求上面本来就有一个差异存在，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存在，所以在我想在一个就是社会环境相对来说慢慢收紧了，而且出现这个国民教育其实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是一个很切身的一个影响嘛，
对，
他们自己要去接受这个国民教育，那所以就是成为一个触发的点让他们就是站出来这样。
对，您自己本身是教授这个社会科学的，我相信是不是也是说这个其实人类跟一般动物之所以不一样的地方，动物只求温饱而已，当人类得到温饱之后，其实你会考虑更多形而上或者是意识形态或者是对自己尊严自尊方面的一些的考量，是不是这个样子？
对，就是在我想不是一定都会有吧就是因为我们也见过有很多地方的人他习惯了他温饱了，但是由于整个社会环境的一些限制其实没有能够培养出那个追求，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就是人的追求和决定还有行为其实非常受这个社会环境的影响，如果这个政府 或者有权利的这一方，他很有意识的将这个环境变成一个不鼓励你去思考，不鼓励你去往那个方向去追求的一个环境的话，那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你要凭自己的力量去发展出这样的一个追求。
是，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在您身边的学生当中，当然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个罢课的学生很多，大学生也很多，面对你的学生里头有这样子的这个支持所谓的反送中的运动的学生，你会对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你会支持他们去从事他们或者是为他们自己的理想奋斗吗？
哦，我支持啊。其实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立场吧，我觉得我都必须要尊重，我也不能说他支持送中我就要对他怎么样的。首先我觉得学生他懂得去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愿意去跟别人去沟通他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甚至他愿意去实践自己的某一些价值观，这个是很值得鼓励和认可的一件事情啊。那就是所以他们如果去罢课的话，其实我也是觉得没有关系，只要我提供一些方法，你可以事后去温习那个功课，或者是你补一份功课给我也没有关系，我一定要求你一定要坐在这个地方。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一方面它是个危机吧，就是大家会觉得啊，不同意见的学生可能会有很大的冲突，但是另一方面其实这也是一个契机，就是学生也需要去学习或者意识到，其实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你肯定是要和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观点不同的人要共融的嘛，要生活在一起的嘛。不是一定要不你就说服我，要不你就他就说服你，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也有可能有些人是真的是没有办法说服，那我们怎么去跟他们共处，怎么样尝试去在不能改变对方的情况下也能够尊重和接纳别人不同的意见，这个我觉得反而是我希望不管哪一方都能够在课堂当中学会的一件事情。
是，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同学比较激愤啊，那例如说他们可能是反送中的同学，或是年轻人，他们以比较激烈的方式，以破坏这些公务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诉求，或是发泄他们的怨气。这个方面的话，你会对他们有什么建议跟忠告呢？
我觉得在就是当你使用一个比较暴力的一个行动的时候，很多时候在社会运动当中，我们是需要一个正当性去合理化这件事情的，不然的话社会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的。当然社会的想法可能有的时候是有一些限制，我们需要去突破它，比如说香港社会可能特别强调一个秩序，特别可能怕一个乱的感觉哈，那所以一进入立法会了，那就是大家就很紧张，会觉得说是不是太暴力了啊？但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还是我们还是需要去想，就是说一个所谓的暴力的行动，首先它的
成因是什么？
对，它的成因、它的原因是什么？我要去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而我做的这个程度啊，这个暴力的程度有没有和我所追求的这个目标产生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冲突呢？就比如说我要追求民主或者是平等的话，那如果我去伤害一个无辜的人的生命的话，那这就可能和我的目标是相违背了。但我没有去伤害一个人的性命我也没有去破坏私人的财物的时候，我是通过比如说破坏一个公家的财物去表达这一种我对于公权力的不平等的这样的一种愤怒，我觉得在这个框架下还是能够理解，也是有它的正当性的。但是随着这个暴力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我们看见它有的时候可能是会针对一些个人出现了暴力了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大家觉得不是那么必要的暴力的情况底下，
那过火的一些的行为
对，我当然觉得就是我是能理解这背后的情绪的，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但这我能理解不代表在这个我们在论述上还能继续站得住脚。那我希望就是抗争者其实也需要去想一想，就是说当我们不断升级暴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 回头看一看，就是整个社会的民意是不是能跟得上这样的一个进程呢？或者是对这件事情能不能用到一个正当性去把它重新塑造出来了？这个合理性呢？如果不行的话，那可能这个民意是会离你远去的。那这其实不是一个好的策略吧？我觉得。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现在有时候看一些网上的言论，他就会谴责或是质疑这些的人，就说呢，已经答应你的诉求了，部分的诉求已经撤回这个条例了，那你还要怎么样啊？那但是我也跟一些抗议者在聊的时候，他们其实有很深的无力感。他说呢，我以和平的方式已经示威这抗议干嘛，已经做了这么久了。他就是当作没听见，因为说一句实在话，香港的人民众是，我上次跟一个美国朋友聊天的时候，就直接讲说，其实说一句实在话，难听一点，香港不是一个民主制度，不是一个民主社会，你没有办法说呢，今天我不高兴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政客不好，我们下一届我就不投他，或者是我投给别人，我没有选择的权利，我没有实质选择的权利，所以对他们讲，他们的无力感才会那么的深，他们这个怨气才会说每天的累积到最后爆发了出来。那这个其实我就很有意思，就我想我们时间大概还有四分钟，我们经常看到北京方面会谴责说那个台湾港独影响什么什么香港什么，这个蔡英文怎么样怎么样，你们是故意煽动点火。但是我刚刚讲到说，你这代的年轻人，你的学生里面很多人是在1997年之后才出生的，他们接触到的社会除了香港本身之外，除了这个港府现在的做法之外，其实他们也跟台湾有很多的接触，他们眼睁睁的看着台湾每几年就选一个立法委员，选一个地方代表，选个总统，连市长什么都能够自己选举，然后不高兴的时候呢，我下一届就把你选下去。是台湾的这个本身自己社会的运动，跟他们台湾的是民主的进程，对这一代香港年轻人有什么样子的启示？
我想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的一个力量，也是等于说，你觉得起码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孤单吧？尤其是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期间，其实在香港就是整个社会也是很关注，然后之后没有多久就有这个雨伞运动出现了。那在我也都留意到台湾台港两地的就是年轻人，他们也会有一些这方面的交流。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事底下，其实我们是应该要看见，是香港和台湾的这个命运其实还是非常紧密的啦，就是大家互相可能要借鉴彼此的经验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其实大家都是就是在一个等于说中国大陆是一个已经被管制的非常紧的一个地区，然后香港在这个光谱上在中间，就是好像在收回和没收回、没完全收回之间这个位置啊，台湾再稍微远一点。那其实三者之间都是可以互相借鉴那个经验的。对，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非常感谢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的讲师黎明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这么多的分析，以及他自己个人的生活经历跟心路历程。那之后有机会会再请您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讲讲你个人的看法。那么呢，美国之音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呢，周一到周五的晚上8点到9点从香港演播室播出，那由我黄嘉毅为您进行主持。那在下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欢迎大家收看郑玉文主持的时事大家谈，我们明天再见。